今天读经的经文是箴言第十五章第六节，一人家中财宝丰富，二人的收入却带来忧害。时间交给建发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那今天我们春节的期间就要来到，所以今天我的太太一直提醒我，这个春节的期间好不好不要一直讲罪啊，讲律法，讲一点比较好一些的人想要的。那今天就讲一些的特别的题目，那就是一人家中财宝丰富，那取自箴言书十五章第六节。我们再次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求恩。主，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还是依然是敬畏你，我们还是仰望你，求主你看顾护庇我们，求你特别的眷顾那一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求主你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的心硬，求主你为他们换心，也为着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求主你恩待我们这些的孩子，让他们也能够与大人一同的来明白。我们谢谢你，求你赐福，求你看顾我们，赐福我们也把今天的聚会，把所有的正道的题目恭敬仰望的交托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拆会的工作，建立的工作，责备的工作，回转的工作。我们谢谢你，感恩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鼓励你们，就是在聚会的时候，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请你们不要玩手机好吗？可以，如果可以的话除非你们是在做正道的笔记，不然不鼓励你们使用手机谢谢你们了。好，在这里的时候今天所要看的这个的正道题目是箴言书十五章第六节，一人家中财宝丰富。那首先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说一些的话，孩子们玉玉，我有些小孩子不记得他们，不懂他们的名字，你们饶恕我。玉玉好像是孩子们，钱好不好？好不好？好不好？钱好不好？好不好？大人你们说好不好？你们不好，你们讲钱不好的，等一下你们把你们的钱都给我好吗？我很乐意的为你们来收啊，如果你们说钱不好。但是如果贪爱钱greed for money, 好不好？不好，所以你们要会分钱刚才你们说好，但是唯一不好的是什么？你贪爱钱，就是你想的都是钱，你爱的是钱，你追逐的有 pursue, 就是 whole life goal is all about money, 那这个是不好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那今天只看一节经文，因为今天是主题是讲道，所以不是一整段。我们今天主要是来从箴言里面来看钱财的这个的教导。那在箴言书十五章第六节就说，一人家中财宝丰富，二人的收入却带来忧害。那首先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要知道这节的经文，它不是说不是绝对的就是一人家中就一定会有财宝丰富。再重申你很可能是一人，但是不一定，这节经文就说你一定是财宝在家中财宝丰富，不一定。那第二个的事情要你们明白，就是也不一定就是你家中财宝丰富你就是一定是义人你有钱你有势不代表你就一定是义人。因为箴言书里面，箴言书是真理，而真理里面它有些时候它所呈现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然后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有些时候是有特例普遍特例，我们一起讲普遍特例来所以你们以后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傻傻的。打个比方，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箴言书22章11节，喜爱亲信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就说你如果喜爱亲信你是像上帝一样的仆人一样喜爱亲信，你嘴上有恩言，是不是王就一定是他的朋友呢？是不是绝对的？不是绝对的。普遍上是不是应该是这样的？是。但有没有特例？有。加上你看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们， 他们都是嘴上有恩言，喜爱清心的人，但是有些时候王心术不正，他们是恨恶这些先知的，他们恨不得就把他杀了。所以箴言书里面他所呈现的很多是一个普遍上general 就是普遍上的一个的观察，但是你不排除有些时候是有特例的，所以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那金钱是不是等同于邪恶呢？ Is money evil？ 不是哦，金钱它不一定是邪恶的。如果你认为金钱是邪恶的，那结果圣经里面有大量的义人，他们是很有钱的，例如约伯，例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他们都是有巨，他们都是巨富哦。那首先我要定义什么是义人。 What is righteous man？ 义人呢，首先他是信靠上帝的啊，简单啦，信靠上帝。第二，义人应该是敬畏和顺服上帝的，没问题啊。第三，义人呢应该是智慧的人，因为在箴言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义人应该是有智慧的，他寻求智慧，而智慧是从主而来的。那圣经里面经常要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贪爱钱就等同于邪恶。金钱不是邪恶，但是若是你的心是贪爱钱的话，就等同于邪恶。所以这个是圣经经常提醒我们的。例如说，你不可以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啊，你也不可以说因为钱而离开主，因为有许多的人他会因为钱后来把心给吃透了，伤透了他的心，然后他会离开主。那你也不可以一生一世只是为了钱财而活，追逐钱财，你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赚更多钱，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这个是要小心哦。所以贪爱钱财它是等同于邪恶的。那所以在希伯来书13章第5节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哦，这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教导。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要避免两个的错误啊，两个的错误。第一个就是贪爱钱财，但是我也很担心你们会有陷入另外一个的极端，就是否定神能够赐义人家中有财富，有财宝丰富。那有一些人会来到一个地步，他很 holy holy 啊，很圣洁圣洁，然后他就认为家中有财宝丰富就一定是不好的，不是的。圣经让我们看到神能够赐义人家中财宝丰富。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个的箴言书里面来看，到底义人在家中怎么有财宝丰富呢？首先我要定义什么叫财宝丰富啊，家中有财宝丰富啊，你听清楚啊。打个比方，你一个月赚两三万块钱哦，是不是就是你家中就财宝丰富呢？你一个月赚三万块钱哦，你是不是家中就财宝丰富？想一想，不一定哦，因为我认识有一个赚三四万的人哦，几个赚三四万的人哦，其实他们的银行没有钱。哎，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哦？一个月赚三四万，但是银行没有钱呢，会有这样的人吗？但我有注意，有一些一个月赚两三千的，但是他银行里面哦好几万哦，甚至十几万、二十万都有可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那今天我们就要从箴言书里面看义人在家中如何有财宝丰富。我们要看八点。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看哦，第一个的重点就是智慧的义人殷勤不懒惰，第一个重点呢。好，我们先来看经文，箴言书十章第十四节，你们带我念这节经文好吗？来，一二三，来。那我以前呢，告诉你们，我还没信耶稣之前，我是很懒惰的。我基本上我读公益学院保利的时候是不做功课的，然后功课很多都是抄的，然后每次就是在公益学院的就是坐最后一排的，就是睡觉的。那后来我毕了业之后去打工的时候啊，做工做得很辛苦。后来你发现一个事情，我做完工之后还要去上课上夜校，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做完工后来去上夜校，以前就不读书，但是做完工之后以后，小孩子你们听啊，不然像你们不读书以后就像牧师这样咯， 以后你不读书，然后你毕业了，勉勉强强毕业了之后，你去做工说，诶，又像牧师一样晚上去上夜课，为什么呢？你会发现哦，那些读书成绩比较好的话，他们的起薪都比我们多 ，starting salary is higher than us。第二，因为很多好的机会都给予他们，所以后来我就在夜校的时候，辛辛苦苦做了10个小时、8个小时的工，还要晚上还要去学校上课。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曾经有见过清洁工人哦，我真的，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找我，可以介绍给你们。我知道有一个清洁工人，因为他那个时代里面哦，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读书。那也因为这样的时候，他就做了清洁工人的这个工作。做了这个清洁工人的工作的时候，后来他今天是住在公寓，而且他驾一辆车。清洁工人啊，可以住公寓，可以驾车，因为他很努力。人家做一份工，他以前就做两份，然后啊，他后来一直做清洁工，慢慢的发现，诶，其实很多公司需要清洁工人，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小小的生意，就是帮人找清洁工人。后来慢慢的累积，他殷勤，他努力，他有聪明。后来他今天他是住公寓，他有驾车，他今天还是一样是清洁工人。所以他驾的时候啊，他去驾他的这个Nissan 那种SUV 啊，去做清洁工作啊，去到公司里面的时候，那些 manager 啊，看到他的车，自己的车，他的车，说，王弟，这么你驾的是这个这么好的车啊？那些 executive 叫做行政管理员的话，说，哇，为什么你可以驾这么好的车？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清洁工人很努力。那孩子们呢，要小心啊，懒惰是愚昧啊。我们一起讲，懒惰是愚昧，好吗？来，一二三，来，懒惰是愚昧。为什么是愚昧呢？真言书一直告诉我们，懒惰是愚昧。Laziness is foolishness， 因为你一直很贪爱自己享受啊，贪爱肉体的这个享受，那结果你就愚昧，你就懒惰，然后结果会自食其果。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真言书就说，游手好闲招致什么？贫穷。你懒惰的话会怎样？贫穷，勤力工作的却得到什么？富足。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如果你是老板啊，你是公司的你的老板，现在有一个升职的机会，有两个员工同样聪明，一个是勤劳的，一个是懒惰的。我问你们，你们会升谁的级？你们告诉我，勤劳还是懒惰的？为什么呢？就是这样咯。所以你若勤劳的话，你怎么不会升职呢？你一定会升职的。那你任劳任怨，你殷勤工作，时间到了你能干，老板就升你的级。但是我遇到有一些的人，他们是不愿意脚踏实地的，他们有很大的梦想，很大的理想，但是他不愿脚踏实地的去殷勤的工作。那我不知道是否是在讲你，但是若是在讲你的话，你应当要反省一下，你是不是想有很大的理想，但是你却不愿意去付出那个同样的代价来得到你这个的理想。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二个的第二段的经文，你们带我念箴言书12章24节，来，一二三，来。这是上帝说的，殷勤的人必手臂掌权，但是懒惰的人必服苦。你是否是懒惰的人？那你要问自己。那现在我们要看第二个的重点。第二个的重点就是，智慧的义人左手有富贵。那经常我们会听人说，哎呀，你不要一直只是殷勤的工作，不要 don't work hard alone only, you must work smart。 意思是说，你不要只是单单努力而已，你要什么？你要聪明。其实箴言书里面看到一样的事情，就是要聪明的工作。在箴言书3章13节，然后我们会跳跃到16节，因为时间的缘故，然后你们等一下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翻开经文，你就可以看到3章13节讲到有智慧的时候啊，你就会有财富。你们带我念这节经文好吗？来，一二三，来。 对得到智慧的人或智聪明的人，他就讲啊，有福了。然后他左手有财富和尊荣。基本上有智慧、有聪明的、有才干的人呢、啊，你放他不管在什么位置上，他都能够发光的。打个比方哦，圣经里面的、啊、约瑟，约瑟他做奴隶的时候，因为他有聪明智慧，后来就变成什么家中奴隶中的管家。后来约瑟他坐牢了，坐牢了之后，后来他因为他聪明有才干，他就在牢中就服侍其他的犯人，他管饭食。后来他遇见法老了之后，他能够出谋划策，法老就升他的职了。那结果约瑟的这些的聪明智慧从哪里来？从神而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你要知道，如果你不够智慧不够聪明的话，要从哪里求？神，你要向神求。难道你们不信吗？在雅各书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就当向那厚赐众人并且不斥责人的上帝祈求，神说什么他就必得着。你们有没有每天跪下来求智慧啊？有吗？我真的是有一个早期的时候啊，每一天跪下来都求智慧，现在还是有。经常我就跟神说，神啊，我愚昧，I'm a fool， 求你加我智慧，因为愚昧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所以你们应当要向主求智慧。有了智慧，你就有知识，你有聪明，有才干，那结果慢慢的你也就会富裕起来，你家中就会有财宝。那很多的不信主的人，他们很可惜，他们有才干，他们有能力，但是他们不把他这些归功于主。其实这些的才干和聪明都是从主而来，但是他们很可惜，他们不承认。好，现在我们看第三个重点，就是智慧的艺人不乱花钱，他们会什么？积蓄。那前不久前的时候，在一年前的时候，我跟一位弟兄，我们到乌节路的时候，我发现哇，乌节路里面大把都是年轻人哦。后来那个弟兄他比我年长十多岁。然后我们就谈，他就讲说今天的年轻人真厉害花钱、哦、很厉害花钱。他们打个比方这张图了，他们就不太希望，就是不喜欢在这个咖啡店吃饭，那么就喜欢在这种餐馆吃、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讲你呢，但是你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你可以选的，但是你要想你这样过每天的生活，这样的话你想要家中有富贵，你就慢慢等啊，除非你每个月赚3万块钱。但是我遇过有一个人赚3-4万块钱，但是他过的生活就是这样，他不到咖啡店吃饭的，所以他基本上是没有钱的。所以如果你是怎样的过一个的生活，那我不是不鼓励，看了这张图说不是不鼓励你们喝泡泡茶，我也喜欢喝泡泡茶，也不是不鼓励你们喝 Starbucks 啊，星巴克咖啡。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星巴克咖啡一杯7块钱，你每天如果喝两杯就14块钱。我比较节省，我喝咖啡店的咖啡一天一杯或者两杯，两块啊，现在3块钱了。还是你们有些年轻人，他们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糖分，他们上瘾了，所以他们不喝这个泡泡茶他们好像活不了。其实里面糖分是会使人上瘾的。所以你如果每天过的这样的一种的奢侈的生活，你怎么会有钱呢？你不可能会有钱的。那有些的年轻人我认识的，就是他一个月赚3-4千块钱、啊、但是后来没有钱，然后要跟我借钱。我就问他说，你一个月赚4千多块钱，你为什么来到一个地步连银行里面100块钱都没有？他被我骂。当然我把钱借给他了，他被我骂。我说你要悔改，你在过什么生活？因为今天有一些的年轻人哦，他环游世界哦、啊。他每个哇，我辛辛苦苦做工了，然后 bonus 来了就怎样？哇，去旅游了，5000块就不见掉，6000块就不见。如果一个人可能5000，两个人可能就10000，全家人2-3万就不见了。你怎么可能会富裕起来？那基本上聪明智慧的人，他会把它储蓄起来，然后甚至会投资。不是说你永远不可以去旅行。我先跟你们讲，我没有说你不可以旅行啊。你们可以旅行的，可以照常旅行，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你一直这样过这样的奢侈的生活，你是不可能富裕起来。就这样简单。You choose your own life. 你选择你自己的生活，好，明白吗？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像我比较幸运了，我是可以每年去出国旅行的，因为我的太太是空姐，我有免费的机票了，然后所以你们不要拿我跟我比了，好吗？所以要明白啊，我有免费的机票就是了。箴言书21章十七节，你们念不念？箴言怎么说？你们啊，带我念好吗？来，一二三，来。如果你贪财享乐的话，好，你喜欢享受哦，你要过，这 work hard enjoy your life 啊，可以，你可以这样过这样生活，就是你努力工作，你享受你生活。但是你如果贪爱享乐的话，你必成为穷乏人，爱酒爱自由的也必不会富足，讲得很清楚哦。那我们再看一段的经文，箴言书30章24节，来，你们带我念，来，一二三。对，地上有四样小东西，非常聪明，所以上帝要我们学动物哦。这是蚂蚁里面哦，它在冬天来到之前，它在夏天的时候就积蓄预备粮食了。那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个地上会有什么灾难？所以如果你不好好的预备储蓄哦，当有一天灾难来到的时候，你要怎么的来扛？明白吗？然后因为我有小小的积蓄，所以那时候在这个疫情的期间的时候啊，你看股市大跌啦，什么都大跌的时候，人心惶惶的时候啊，我就说我的机会来了，因为我是一个没有钱的人，所以在危机的时候，就是我这些少有小钱的人，我可以做一些的投资啊。所以你们要有智慧，你们要聪明，要有智慧，要懂得如何来积蓄。好，第四个的重点，我们来看第四个重点，就是智慧的艺人不求急速发财。好，你们带我念这节的经文，来，箴言书28章22节，来，一二三，来。
人有恶言，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寻
求，也必要发财。那小心啊，如果你一直想要发财，而且是很迫不及待，然后你没有耐心的等候的话，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你很容易受骗。那今天我们看报纸的时候，经常说哇，有一些人会受骗啊，因为他们就是起初说找这份工作，然后给你回报，或者你就是前几天还是有报纸说有一个人请他聘请工作，就是他上网页点击而已，然后就有薪水。起初有薪水，后来发现他要给很多的钱，因为他得到利益了，他想要赚更多，谁知道就被骗了。所以如果你是急于想要发财的话，你很容易掉入这种的陷阱。因为箴言书里面一直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上帝告诉我们事情，这个就是这个钱你急不来的，你需要慢慢的积蓄才会增多。你们带我念箴言书13章11节，来。你看到吗？上帝说什么？你要慢慢的积蓄，而不劳而获的，你就会必快减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发财很快吗？发财很快，他就认为赚钱很快，他就这个钱就会留不住的。但是若是你辛辛苦苦赚的每一分钱，你慢慢的积蓄的话，他就会慢慢的增多了，增多起来。那赚钱不容易哦，如果你不容易的话，你懂得珍惜，你就会慢慢的储蓄，你就会慢慢的富裕起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啊。不要想要急速的发财。如果你想要急速的发财的话，你很可能会有一天你会很贫困。因为我遇到有一些的人他们是慢慢做投资的，他们买股票的时候，他们是放在那边收这个的 dividend 就是利润，明白吗？他不是炒股票，他不是赌博。但是有一些人是没有那个钱，他看到那个股票很吸引人，他就借了大量的钱去炒股，然后一夜之间他就倾家荡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小心哦，要小心。有一些的投资要小心，有一些人他们看到这个比特币哦，比特币以前才蹦1000块钱，现在好像来到50000块钱哦。比特币是一个非常风险很高的一个的投资，其实我是很不鼓励人 做比特币投资的。若你是这样的话，你自己决定了，你们都是大人，你们自己决定。但是比特币为什么它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一个的投资呢？第一，它是没有一个任何的国家的保障。我们新加坡的每一块钱是新加坡政府保障的，但是比特币它是没有任何的国家保障，它不是国家的货币。第二，比特币它不是实体，它不像黄金一样是一个实体，它只是一个数据，随时你都可以被人盗取的。第三，比特币呢是不受任何国家控制监管的，所以是差不多是无法无天的啊，所以很容易可能就不见了。第四，比特币是很容易被人操控的。打个比方啊，这个伊隆马克思马斯克 Elon Musk， 他讲一句话啊，他说 Tesla 就是中文叫什么，这个特斯拉啊公司，卖这个特斯拉公司的这个的电子车，以后会接受比特币付款。哇，突然间他讲一句话，这个比特币就往上一直飙升。后来他又再讲一句话，他发现这个比特币哦太，因为每个人要拥有这个比特币，就是要有很多几万台的电脑，就是做一些的数学数据，后来成功破解了之后就有一个比特币。所以他说很浪费电，很不环保，所以以后就不要用这个比特币了。他一讲这句话，用在 Twitter 上面讲一句话，比特币就猛跌。所以你想想看啊，一个比特币五万块，多不多？那你买了四个比特币，哇，20万啊，而且是借钱买的。你看他飙升，他后来讲一句话，你就少了哇很多钱，你很可能就会这样因此而破产。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想要急速发财。想要急速发财的人，往往他们都会就是很惨。有一些人是讲哦，他们买了股票，然后啊说，哎呀，他看到一直升，因为贪心哦，他就不要卖，啊，我等他再升更高。但是人永远不是上帝，到一个地步突然间往下跌的时候啊，他来不及了，他就要卖，他卖了他就心痛。所以很多的时候，人是因为贪心，然后结果他失去财币哦，所以你们要很小心啊这个事情。好，我们看第五个重点。第五个重点就是智慧的艺人要远离吃喝嫖赌。我们带我念这节的经文，箴言书29:3和21:17，来，一二三，来。对，箴言书里面提醒我们哦，有些东西要远避，远避什么？基本上是可以说，我们华人的话就是吃喝嫖赌，你都要远离。我认识一些在批发商哦，批发商是很好赚哦，在新加坡啊，如果是批发肉啦、猪肉啦、菜啦、鱼啦，这是稳赚的。但是为什么有很多的批发商哦，后来没有钱？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晚上的时候很喜欢去 KTV 哦。啊，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你知道新加坡这警察部队还是很忙啊，每次抓这 KTV 抓不完的。啊，因为里面有女人哦。如果你吃喝嫖赌的话，你一定会没有钱。那如果你敬畏上帝的话，你基本上这些吃喝嫖赌的事你都会禁止，你都不会做。那所以结果你会慢慢的积蓄，你会努力，你有聪明，因为上帝赐你智慧，你求，慢慢的你就会富裕起来，明白吗？那很多的一些的明星哦，他们本来很多钱的，就好像李国煌，他染上毒瘾之后，后来输到什么，剩下6毛钱。如果你有毒瘾的话，你是没有人知道的话，你们要好好快快的找利环牧师哦，叫利环牧师想一些的办法帮助你们戒毒，不然呢、你会毁掉你的生命。或者有一些，如果你说悄悄的每次跑去按摩院呢、我告诉你，这个按摩院你们自己知道了，什么按摩院，有一些的按摩院是正规的，但是有很多按摩院是不正规的。你每一次去按摩院，你所花的钱你就知道了。所以你们自己小心，如果你染上这些的恶习的话，你们也找利环牧师，利环牧师一定会帮助你们的，好好的走出来。好，我们看第六个重点。第六个重点就是智慧的艺人帮助贫困的人。好，你们带我念经文，来，一二三。 对，智慧的义人他不单单只是储蓄钱，他会借给穷人，他会施舍给穷人，施舍给穷人，借给穷人的时候，在箴言书里面是借的时候不可以有任何的利息的，就是你白白的借给他，这是箴言书里面很清楚的教导，不是这节经文，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把经文拉出来，你们可以继续找。你要施舍给穷人，帮助穷人，然后甚至借给穷人，当你施舍给穷人的时候，就是借给耶和华，而且上帝说什么？耶和华必偿还。那基本上当义人和智慧人他施舍穷人帮助穷人的时候，我用这个的比喻，他们就好像加利利海一样，有进有出。但是如果你是像死海一样，死海是有进无出的，所以他的海是死海，是很咸的，我是用这个做一个故事比喻。那结果你要选择，你要做加利利海，加利利海是什么鱼都有，他有进，海水有进有出，还是你要做死海，这个死海的水是从约旦河进去，但是它没有在没有出口了，然后它这个沿海哦，基本上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鱼的，你们自己选，用这个的比喻提醒，希望我们能够是，当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要帮助怜悯那些贫困的人哦，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那我们看一个的圣经的一个的例子哦，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的人叫布阿斯。布阿斯是一个巨商，一个的巨富，他有很多的这个的麦田哦，然后他是按圣经的律法里面呢恩待这些穷人，所以他怎么恩待呢？他就是允许按照律法，就是允许这些那些麦哦长熟了之后啊，掉在地上的那些的麦穗哦，他不捡哦。如果是我们华人的话，不会这样呢，地上的麦啊扫到一干二净，明白吗？因为也是麦吗？但是这些的犹太人他们敬畏上帝，所以这些凡是掉在地上的麦他们不吃，他们容许这些贫困的人穷人哦，然后去到在他们的麦田里面工作，他们跟他的那些的麦田的那些的工作人员一起的工作，但是他们不可以捡，就是这个在这个植物上的这个些的麦还没有掉下来的麦，只可以捡地上的这些麦穗，然后自己掐碎麦穗。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哦，这些在圣经里面的义人，他不是应单单有钱我就给你钱，他们也没有说哎呀你们有需要我就把我的麦穗给你，没有，而是让这些贫困的人到他们的田里面工作，用劳力来换取。所以你当你有钱了之后，你也是要有智慧，你不是单单给钱，英文说 you must teach them how to fish， 你要教他们怎么钓鱼，你要用帮助他们用他们的劳力来换取他们日常所需要的一切，做智慧的人。那后来上帝很报答这个的布阿斯啊，其实如果你可以看在这个的路德记里面哦，布阿斯应该是蛮年老的，因为他跟路德讲哦，你没有去找那些年轻人，你竟然来找我。后来上帝却把这个很好的一个的女子，就是路德，给了布阿斯。上帝会报答人的，明白吗？所以上帝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应当要顾念那些贫困有需要的。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是有需要困苦的，然后啊，你说哎呀，你有需要，我为你祷告，你平平安安的回去的话，我告诉你啊，你有祸了，你的信心是死的。这是雅各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七节讲得很清楚。有需要的人在我们当中啊，你不要说你平平安安我为你祷告你回去，你有钱你就应当要出钱，你施舍，上帝说他必要偿还了。那有一句话哦，Spider-Man 经常讲的 ，With great great power come great responsibility。现在我也是这样讲，但是我不是 Spider-Man。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的原则，当上帝给你更多的时候，你就有更大的责任，好好的使用上帝所给予你的金钱。好，现在我们看第七个重点，很重要啊，弟兄要醒过来。第七个重点就是智慧的义人从神那里得到贤妻。哇，贤妻跟你以后有没有钱有很大的关系的啊，你们结了婚你就会明白了。 在箴言书十九章第十四节，你们先带我念这节的经文，来，一二三。注意看啊，贤惠的妻是谁？耶和华所赐的。他并没有说美貌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因为弟兄有这个软弱啊，每次专找美的，很愚昧啊。你找老婆，你不要只找美的，你要找什么？尽量找贤妻啊。什么是贤妻？哇，这个贤妻的标准哦，圣经的标准是十个女人里面可能有九个达不到啊。哦，我现在讲一下啊，是很难很难很高的标准。你有兴趣的话，你翻开箴言书三十一章啊，我只是很简单的概括。贤妻美德的妇人哦，她要打理家，她要养育儿女，她要做生意，打理财务，她还要工作。啊，养家糊口，增加家庭的收入，嚯，难做。基本上华人说什么可以入得了什么入了厨房，出得了什么厅堂，大概我中文很差，你们饶恕我。就是能够在厨房里面，在家里面，哇，他是基本上是 superwoman， 就是超人啊，超女超人。这是而且是敬畏耶和华的贤妻哦。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的老婆的话，你不会富裕吗？你一定富裕的，因为你要用的每一分钱你乱花钱你的贤妻都会管你。有一个老婆管的是很好的，所以我很有福啊，因为我有些时候会乱花钱，我的老婆就会哇管我，哇我就会受警戒，然后我不是一个穷光蛋，多亏了我有我的老婆，所以我很珍惜我的老婆。那随着年日的增长，我一直求节制的能力，慢慢的上帝也把节制的能力给予了我。所以你要找贤惠的妻子，她能够帮你哦。那箴言书31章16节，我们念到第18节啊，你们带我念好吗？来，一二三，来。如果你娶到一个的这样的贤妻哦，又帮你照顾家庭，又帮你照顾孩子，然后又做工，跟你一样做工啊，你要很感恩，你要很疼他，你要很爱他，因为这是我们男人很经常没有做的。我们经常只是理所当然以为要妻子付出。你们不爱老婆的话，你们就不明白什么叫耶稣爱教会。所以讲的都是神学，都是空的，是假的。后来我悔改。你们有一些很久以前就认识我，我在这要忏悔啊！我以前是不爱老婆的，我是一个很不好的榜样，上帝管教我，后来我悔改了，我看到我的自私，我看到我的愚昧，所以我现在很疼我老婆，我很爱我老婆，这是神的命令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注意啊！这个贤妻真的是神所赐予的。那如果你娶一个每天都给你花钱的，啊，很美丽啊，每天花你的钱，你怎么会富裕？但是如果你娶了一个他贤妻良母，他帮你照顾家，他又帮你增加收入，然后你还不爱惜他，这应该吗？这应当吗？不应该的。我们真的弟兄，我们要时常悔改。在这里说要略略带过，因为我发现呢，弟兄们经常有这个现象，就是选美的不选有才德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的弟兄，他见了两个弟兄，后来他们就谈了，因为就告这个的弟兄，我就听见这个弟兄就劝那两个弟兄，他说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是才德的妇人，很有智慧，很有能力的，不要每次选那些漂亮的，你选那些漂亮的干嘛？要应该选那些有能力，有力量，有智慧，选这些敬畏上帝的这些的妇人。我同时也是这样的劝告你们，不要单单选美丽的，你要选那些真正的才德的妇人，好好的去珍惜他们，爱他们哦，那你就真的是会富裕。箴言书31章30节哦，你们带我念好吗？来，一二三。那艳丽是虚假的，为什么呢？因为姐妹哦，她们老化很快哦，真的。 我看看我以前我的太太哇年轻貌美啊，现在我们要50岁了，我看看我的样子好像变化只一点点，但是我看我妻子的时候变化蛮大的，因为她为我养她为我生了两个孩子，为我照顾家庭，她还要辛苦的工作，明白吗？所以这些都是虚假的。那如果你要你的妻子很漂亮，可以啊，她可以拿一个两三四万啊五万去美容了，整容就很美丽了，有些60岁70岁还是很美的，然后你结果你没有钱了。但是如果你的老婆不美丽，然后你还嫌你不美丽，然后你还不知足，应该吗？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吗？不应该哦，求主怜悯哦。第八最后一个的重点哦，智慧的艺人爱主奉献于主。我们看经文来，箴言书三章九节第十节，你们带我念来，一二三。圣经清清楚楚，从旧约到新约，例如利未记26章2节到第5节，箴言书3章9节到第10节，马拉基3章10节，哥林多后书9章6节到第11节，一直告诉我们，若我们爱主，我们奉献于主，主他自己会赐福于我们，不单单是属灵的福分， not only spiritual blessing， 也有物质上的福分，你们要相信哦。所以当一个人他奉献于主的时候，你会看出他多么爱主啊。所以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所以我现在所说的一些话不是出于我个人的利益，我是为了你们的利益，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应当要把它献上，因为啊你献上的时候主会赐福你。但是或许你会说，哎呀我都没有献上啊，但是神也没有亏待我，我说我有为你感恩啊，你没有献上十分之一，神还是这么恩待你，我为你很感恩。但是或许很可能哦，其实你本来应该得更多的福分，但是你却得不到，或许是这样。不信的话，你们自己问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一点，我总结今天的教导：不要贪爱钱财啊！但是我们要感谢，因为神告诉我们，义人必家中有财宝。丰富，但这不是绝对的。若你是没有钱的话，你不要担心啊。将来如果你是义人，你信靠主，你没有钱，你因为一些的问题，可能身体的健康，你没有钱财，但是将来在神的国降临的时候，你会有许多，神会赐福你，神会报答你。我们谢谢，我们感恩，我们自己低头，我们祷告。若你刚才我把正道的时候列出了一些圣灵提醒你，你所拥有的恶习，你应当要好好的悔改。钱不是就理所当然就拥有的，我们需要有劳力，我们需要聪明智慧，我们需要去积蓄的，我们要把不好的习惯给戒除掉，我们也要有聪明智慧的去做投资，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妻子陪同我们一同的耕耘，这些都是从神的话而来。我们自己低头祷告，好好的祷告，为自己祷告，为自己的家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不但是在亘古你就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主你的孩子。然而主，你知道我们在成圣道路上面，我们仍旧是软弱的，我们仍旧是贪爱这世界的，我们甚至是迷恋许多的罪，甚至是贪了金钱，而忘记了主你起初所赐下的救恩。然而主你也赐给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许多属灵的配偶妻子的来引导我们，教导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蒙神所喜悦的一个孩子。神啊，因此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赐给我们有配偶，然而我们也为着还没有找到配偶的弟兄也姐妹也交托给你。主啊，你必然也会为他们预备，你赐给他们有一颗敬畏的心，顺服的心，等候的心，祷告的心。求主你为他们预备，好让他们这一生能够更好的来侍奉你，敬拜你，奉献你。神，我们也求主 你也继续加添给我们智慧。既然你赐给我们金钱，赐给我们这些资源，主啊，有一天你必然是要我们来交账。主啊，你就赐给我们智慧，还有一颗敬畏主的心，爱主的爱人，爱人爱神的心，得来使用这一切的资源。求主你看顾，求主你保守，让我们有一天交账的时候，我们在金钱的使用上，主啊，我们是应用在神你的国度上，并且也是拿来荣耀你的一个资源。主啊，求神你保守，愿主你引导我们，感谢主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也教导我们，愿主你赐给我们一颗顺服的心，感谢上帝。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